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一表示，他把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视为最大的威胁，甚至比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还大。麦凯恩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影响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举来摧毁民主的根基。麦凯恩的言论发表之际，正值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团队面临是否跟俄罗斯有联系的调查，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在川普就职前的数周试图建立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麦凯恩星期一表示，我知道一些行政当局官员在说，那是标准程序，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位美国总统就职之前，有人还没有得到任命就这样做是标准程序。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女发言人希克斯的话说，库什纳当时是在行使一名过渡团队官员的权利，他同意和国会调查人员就这些会晤进行交谈。川普总统再次拒绝任何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称。川普星期天晚间对《纽约时报》说，加里德为这个国家服务得很好，我对他有完全的信心，他确实被所有人尊重，正在致力于为我们国家赢得大量财富的项目。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年36岁的库什纳在加入川普白宫团队前是纽约的地产商，他与川普总统的大女儿伊万卡结婚，伊万卡也是白宫的一名顾问。美国著名高尔夫球选手老虎伍兹星期一表示，导致他因涉嫌醉酒或受药物影响状态下驾驶而被捕的是处方药物治疗后意想不到的反应，而不是酒精。警方星期早晨在丘比特市逮捕了伍兹，几个小时之后在缴纳了保证金后获释。伍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理解他行为的严重性，并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他说，我没有意识到混合药物对我的影响会这么强烈。伍兹补充说，他会完全配合警方，并感谢他们的职业素养。伍兹是他的时代中最伟大的高尔夫球选手，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选手之一。现年41岁的伍兹自从2008年以来没有赢得过任何一场重大比赛，他曾连续近700周名列世界排名第一，目前排名第876位。近期伍兹一直在治疗背伤，已经有数月没有参加正式比赛。一枚汽车炸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家很受欢迎的冰淇淋店外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24人受伤。星期一晚间的这起爆炸事件正值刚进入斋月第三天之际，当时在结束了一天的封斋之后，穆斯林蜂拥至咖啡馆和餐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官员表示，爆炸来自于一辆停泊车辆内一个遥控引爆爆炸装置。伊斯兰国去年斋月期间还曾经制造一起大型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数百人丧生。据有关官员和分析人士的消息，自从伊斯兰国声称在新年前夜制造了伊斯坦布尔莱纳夜总会致命袭击事件后，土耳其一直在强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由土耳其一家私人公司搜集的数据显示，今年已有8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土耳其被打死，近500人被捕，525人被判刑。另外，土耳其表示最近完成了在叙利亚北部代号为幼发拉底之盾的军事行动。自从该战役去年8月开始以来，已经打死2288名伊斯兰国成员，其中包括今年打死的750人。土耳其一直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其中包括由一名乌兹别克枪手实施的莱纳袭击事件，事件导致39人丧生，多人受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lan.
And I'm Lin Yang.
Bullet trains are popular in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ways Americans travel.
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it for tat and to a 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is spelled H-A-N-D-S, hands, and D-O-W-N,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意思是肯定的,轻而易举的。流感季节到了。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oap and water beats sanitizers hands down.
从安全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绝对胜过洗手液。2013年还没有结束,不过很多影评家呢都认为
Captain Phillips, played by Tom Hanks, is hands down the best movie of the year.
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菲利普斯船长》绝对是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So,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Mike?
It was great. We had a great traditional Thanksgiving dinner. We had turkey, mashed potatoes, stuffing, gravy, sweet potatoes,green beans, cranberry sauce, and pumpkin pie.
Wow, that's a lot of food. Sounds like it could feed an army.
Yep, we have a saying in my family,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It's a holiday about overfeeding yourself and enjoying quality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We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Yep, from how you looked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year, I could tell.
A tit for tat, Mike. I'm gonna get back at you. Just wait for it.
Okay, I'll be reading right here.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it for t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邻里间闹矛盾的事儿也不少。这不，我隔壁的邻居 Jean 就对对面的邻居 Alice 不满，说 Alice 总是不参加公共区域的大扫除。Jean 还说，为了给 Alice 一个教训，他决定不参加 Alice 组织的 Rummage Sale 清仓义卖会。这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it for tat. Tit is spelled T-I-T and tat, T-A-T. Tit for tat.
Tit for tat 就是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的邻居 Jean 对 Alice 就是 tit for tat. 你不参加集体扫除，那好，我也不会在你组织的活动中出力。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在生活中啊，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儿可经常发生。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父亲是怎么描述他两个女儿的。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最近我两个女儿都在耍小孩脾气。事情的起因是 Ginny 没和 Ether 打招呼，就擅自拿走了 Ether 的游戏。结果呢 ，Ether 就不让 Ginny 玩他的布娃娃了。这下子 Ginny 不干了，把以前借给 Ether 的书抢了回来。不知道他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哎，小孩之间常有这种事的，你打我一下，我就必须得踢你一脚，谁也不愿意吃亏。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in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犯罪行为突然增加并非偶然。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被对立的帮派给枪杀了，这个团伙于是展开报复行动，这导致双方以牙还牙的交恶，从谋杀、绑架到纵火，无所不为，整个城市因此陷入瘫痪状态。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总是既愤怒又伤心。哎，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Tit-for-tat 这个说法从16世纪中叶就有了。可见人类千百年来都是爱记仇和报复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 engage in a tit for tat. I find most of the time letting go is way more useful than trying to get revenge.
I agree.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so being nice and forgiving to your friends actually means having friends who will treat you well in return.
True. Speaking of which, could you offer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for my flight back to China, please?
Ugh, I knew something was coming.
I would take that as a yes.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hat there's no bullet trains here in the US. Otherwise, I could just take that.
Tell me about it. Bullet trains are widely popular in Asian countries, but people in America seem to prefe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e will get to know some American ways of trave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Louis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Jay。
Hi, Jay.
Hey, Louis. Are you ready for your big trip to Chicago?
Oh, yeah. I'm going to nail the presentation.
I'm sure you will. Hey, I thought I remembered from an earlier conversation that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States, right? Any chance you'll get to see them?
I'd like to, but they're not in Chicago. My uncle moved to LA 5 years ago.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ver to visit him, but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Maybe I could just hop on the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Louis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出差，对完成任务信心满满，说自己一定会
nail the presentation，
出色完成演示任务。在英语里
，to nail something，
意思是出色的完成某事。比如，父母问你考试考得好不好，你就可以回答说
，I nailed it，
我考得好极了。Jay 问 Louis 是不是准备顺便去看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亲戚。Louis 说。他叔叔五年前搬到洛杉矶，离芝加哥很远。他时间有限，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相当于高铁。Jay 说
That's not going to be possible.
Why not? It's probably only a few hours ride.
America doesn't have any bullet trains.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No, actually I'm quite serious. The fastest train we have is called the Amtrak Acela Express.It goes from Boston to Washington, D.C. via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But it's not really a bullet train. The Acela Express generally runs at not much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per hour.
130 kilometers an hour? Tha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Jay 说美国没有高铁，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Acela Express。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途经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一般时速也就是130多公里。Louis 说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表示难以置信。
Sometimes the Amtrak train can push speeds up to over 24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Wow, I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We have trains that can easily travel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Japanese bullet trains can run at about 260, and the Europe superfast trains can run at almos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Yeah, I know.Even Taiwan has a high-speed train that goes at leas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flying has been cheap and easy.
Amtrak 虽然最快也能飙到时速240公里，但一般情况下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这里用的动词是
cruise. Cruise is spelled C-R-U-I-S-E. Cruise.
意思是不紧不慢的匀速前进。Jay 说，美国地域辽阔，坐飞机方便又便宜，这也许就是铁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Louis 本来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乘坐高铁去看他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 Jay 说 ，That's not gonna be 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美国没有高铁。Jay 说美国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但也是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 It's not a high speed train at all， 完全没有达到高铁的要求。
Yeah,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lying is very affordable here. A lot of people also love to go on road trips.
I know, my uncle used to drive 2 hours to work and 2 hours backThat's 4 hours total in travel time, but he seemed to be fine with that.
I enjoy driving as well. Get you some good music, snacks, and maybe a hot dog or two, and you're ready to hit the road. Road trips are my favorite way of seeing the U.S.
That sounds like you.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Jay 如何介绍美国人的交通习惯吧。
礼节美语。
Louis 要去美国的芝加哥出差，想坐高铁去洛杉矶看望家人，但他的同事 Jay 告诉他说美国没有高铁，原因之一是坐飞机十分方便。
So there's been no incentive to build super fast trains.
Yeah, that's right. Also, Americans like to drive.
I've noticed in a lot of movies that Americans seem to enjoy road trips.
I'm from San Francisco and I have friends who live in Los Angeles. It's a 9 or 10 hour driveBut I've done it many times. There's no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in LA, so I would have to rent a car anyway. So I just load up my CD player with good music, grab some coffee, and hit the road.
除了坐飞机，美国人还喜欢开车。
They enjoy road trips. Road trips.
就是开车去一个地方，边走边玩。Jay 说，从加州的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需要9到10个小时，他来回开过很多趟。每次都是准备了好听的音乐，带上咖啡，然后就上路了。
Hit the road
是上路的意思。
Hit
在口语里后面还经常跟
the gym to hit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
So driving really is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Yeah, most of us get our first driver's license when we are around 16 years old. I used to driv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to work every day. That's 3 hours round trip,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So, aside from New York, there really isn't much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Many U.S. cities have some kind of light rail or subway system, but except for New York, they don't really completely cover the cit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subway does.
看来开车还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Jay 说，美国孩子16岁左右就可以拿驾照。他以前每天开3个小时上下班。
And he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而且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经常出现在口语里，比如
It's a big deal for me.
这对我很重要。
What's the big deal?
有那么严重吗？
It's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火车， 但是除了纽约以外，其他城市的公交系统都不像北京或上海的地铁那么发达。
I think high-speed trains are great. They're safe, fast, quiet, and convenient. You can work on your laptop or read a book. It's a good way to relax.
That's true. Driv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American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for years,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t's ever going to happen.
Well, I hop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m soon. But in any case, I'm going to have to look into flights to LA now.
Yep,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rent a car when you get there. Good luck and have a great trip.
Thanks, Jay. See you in a couple weeks.
坐高铁可以放松，看看电脑，读读书，不像开车会让人
stressful
精神疲劳。不过没办法， Louis 这次出差，如果想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就必须得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趟班机了。
Jay 说 driving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开车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美国人一般16岁就拿驾照了。美国人喜欢 road trips, 边开车边玩。所以铁路系统非常不发达。Louis 说 I'd better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班班机去看自己的叔叔啦。
Yep, in big cities like DC, you probably can live without a car. But in places like my hometown,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 social life if you don't own a car.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I just got here, I didn't have a car for 2 years. And living in California without a car is a total nightmare. You basically can't go anywhere.
Yep. All right, enough about road trip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is spelled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 putting on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art exhibit on yoga.
据信是第一个关于瑜伽的艺术展在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开展。
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wdsourcing to come up with an exhibit idea.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寻找有趣的展览主题。
A photo exhibit on Superstorm Sandy opened on the storm's one-year anniversary.
超级风暴桑迪一周年之际，一个关于桑迪的摄影展正式开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I love museums,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DC. So many free museums.
Yeah. Do you know there's an Anchorman exhibit at the museum? I heard the exhibit display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T.
I have to go see. 不过大家知道 to a 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后朋友的太太给客人们表演了一场模仿秀，她不仅模仿了一些明星，居然还模仿了我，而且模仿得太像了，不仅举手投足，连声音都惟妙惟肖。这种模仿功力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a T。To is spelled T-O, and T, T-E-E, or simply the capital letter T. To a T.
To a T 就是完美恰到好处。我朋友太太的模仿秀达到了 to a T 的程度。我想啊，下次如果有事儿我不能来主持节目，完全可以让她来代班。观众朋友们，你们八成啊，听不出什么区别。除了模仿秀，其他很多艺术工作也都追求逼真传神。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这段话意思是，我太太说，我们应该请个人画个全家福。于是啊，我们就找了一位艺术家，让他给我们画。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们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本来还心有疑虑，觉得他可能会画得不像。但是啊，当他把作品拿到我们眼前时，我完全震呆了。他完全抓住了我们的神态，画得太逼真了。
这个画家真有本事，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先生说，我烹饪方面很有天赋。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照着菜谱啊做了一次烤牛排，结果大获成功。牛排的火候和味道都是 to a T， 恰到好处，模样也和菜谱上的照片相差无几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做饭要掌握火候，做人也是一样。比如买衣服就要买符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 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过几天要去一个工作面试，所以我想我得以最佳的形象去见未来的雇主。我决定多花点钱买一套高品质的名牌西装。在试穿了好几套之后呢，我终于找到了一套特别合适的。这衣服啊，太合身了，简直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面试一定进行得不错，因为他听上去很自信，而且一套得体的西服能够给他的外表加分，能够给雇主一个好印象。正所谓
Clothes make the man，
人靠衣装嘛。衣服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符合个人气质。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ounglin, I think this show fits you to a T.
Really? How so?
It's simple and fun, just like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simple?
I meant that as a compliment?
Oh, tit for tat, Mike, tit for tat. Just wait for it.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nothe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一表示，他把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视为最大的威胁，甚至比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还大。麦凯恩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影响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举来摧毁民主的根基。麦凯恩的言论发表之际，正值美国总统川普的执行团队面临是否跟俄罗斯有关联的调查，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在川普就职前的数周试图建立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麦凯恩星期一表示，我知道一些行政当局官员在说那是标准程序，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位美国总统就职之前有人还没有得到任命就这样做是标准程序。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女发言人希克斯的话说，库什纳当时是在行使一名过渡团队官员的权利，他同意和国会调查人员就这些会晤进行交谈。川普总统再次拒绝任何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称。美国著名高尔夫球选手泰格·伍兹星期一表示，导致他因涉嫌醉酒或受药物影响状态下驾驶而被捕的是处方药物治疗意想不到的反应，而不是酒精。警方星期早晨在丘比特市逮捕了伍兹，几个小时之后在自己缴纳保证金后获释。伍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理解他行为的严重性，并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他说，我没有意识到混合药物对我的影响会有这么强烈。伍兹补充说，他完全配合警方，并感谢他们的职业素养。伍兹曾经拿下14次大满贯冠军，不仅是占据世界排名第一时间最久的球员，同时也是获得奖金最多的球员。近期，伍兹一直在治疗背伤，已经有数月没有参加正式比赛。一枚汽车炸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家很受欢迎的冰激凌店外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24人受伤。星期晚间的这起爆炸事件正值刚进入斋月第三天之际，当时在结束了一天的封斋之后，穆斯林蜂拥至咖啡馆和餐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官员表示，爆炸来自于一辆停泊车辆内一个遥控引爆爆炸装置。伊斯兰国去年斋月期间还曾经制造一起大型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数百人丧生。据有关官员和分析人士的消息，自从伊斯兰国声称在新年前夜制造了伊斯坦布尔莱纳夜总会致命袭击事件后，土耳其一直在强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由土耳其一家私人公司搜集的数据显示，今年已有8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土耳其被打死，近500人被捕，525人被判刑。另外，土耳其表示最近完成了在叙利亚北部代号为幼发拉底之盾的军事行动。自从该战役去年8月开始以来，已经打死2288名伊斯兰国成员，其中包括今年打死的750人。近几年里，土耳其一直因允许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其他国家借道土耳其进入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并允许伊斯兰国的同情者在土耳其东南部获得庇护而受到猛烈的抨击。鉴于来自伊斯兰国的袭击变得清晰明确，土耳其在2015年年中开始在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分子联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开始在国内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根据土耳其副总理凯纳克所说，在过去两年里，有74000名来到土耳其已进入叙利亚并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人被抓获并遭到驱逐。斯里兰卡西南部的搜救人员星期一在努力定位并疏散受连日季风雨所导致的洪水和泥石流影响的民众，灾害已经造成180人丧生。斯里兰卡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表示，有100多人失踪，约75000人在该国受到安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中国湖北作家方方的得奖小说《软埋》，以1950年代的土改运动为背景，讲述中国川东地区一名女性悲剧的一生。但是这本书呢，却受到包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锦、原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赵可明等人的猛烈批评。《软埋》是挖出了哪些被隐埋的中共黑历史呢？而土改期间有多少中国人被消灭、被软埋？这本书又刺痛了中共的哪一条神经？而它会不会引起另外一波中共政府对于作家的创作导向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好。
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位是从北京透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首先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介绍一下《软埋》这本小说，还有这个作者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作者方方本名是叫汪方，方方是他的笔名，是一位湖南的湖北的女作家，也是湖北作协的主席。此前写过不少这个小说，影响也很大，其中不少也翻译成这个很多外文。他这本《软埋》呢，讲的故事主要是土改的故事，其中一位女主人公何子桃本来是个地主家的媳妇，由于土改以来，那整个家遭受灭门之灾，只有她和她的刚出生的儿子幸免于难，逃亡在外，然后生一场大病，被一位姓吴的军医给救活。那么救活之后呢，他对他先前的所有的经历就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记忆。后来他要给别人当保姆，然后呢，这位姓吴的医生的老婆死了，他又和姓吴的这个医生有结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殊不知这位姓吴的医生呢，他本来也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们的家族也在土改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他逃出来，跑到深山老林，被一个猎户收养。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救活了一个受到枪伤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军官，那么这解放军的军官就把他带出了山，然后因为他会行医，就让他成了军医，然后就有了后面发生的这个故事，就和这个何子桃相遇，以至于后来结婚的故事。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么这个姓吴的医生，由于遭遇一场车祸死了。而这位那个何子桃女士呢，就患了老年痴呆症，而他的儿子呢，早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个地产商，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呢，他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父亲和他母亲原来的这个身世，那么他这个这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以土改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很复杂，又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因为软埋这个呢，是这个主要是川东地区的一个当地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不是装进棺材，而直接埋在土里，就叫软埋。那么作者他用软埋做他的书名呢，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指人们有意识的把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过去的生活经验完全封存起来，就是拒绝记忆。那么这也成是这个可以叫做一种软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建政以来，那政治运动不断，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乃至于包括中共的官员自己，不少都遭受迫害。但是相比之下呢，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地主这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遭受迫害时间最长，他们受迫害的人数最多，受害的程度也最深，而且至今都没有得到平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苦难被遗忘得最彻底。所以他这本方方这本小说，他不但揭示了土改中的那些种种苦难， 同时还揭示了一个更让人就是震撼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这么一场大的灾难，那我们的是被这个遗忘的最深。所以这件他这就是这个小说为什么持续引起那么这个重要的反响的这原因。
是，感谢胡斌先生给我们介绍《软麦》这本小说的背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我们看到这本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刚才讲的丁子桃，她的娘家人呢在土改当中被杀，那她婆家的人呢集体自杀，然后被软埋了。那么书中另外一个人物叫陆子乔，他也是地主，他的下场也很凄惨。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分析一下《软埋》小说当中揭露的所谓的土改的情况有多真实。那么您自己的家人也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这个土改的时期，你可以说一下你们家人的亲自的经历吗，张先
生？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认为这个土改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一种原动力啊，就是中国农民。这个对于这个土地的渴求是历史上历次的这个中国农民造反或者叫农民革命的这种原动力，就是要财产土地分配。所以包括国民党的前身，包括孙中山当时也是提议要平均地权，甚至于到了这个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看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未来中共那种暴力革命的影子，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发生土改这样一场的在全国各地的一场这个对于人身和财产这个肆意侵犯的这么一个暴力运动啊，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中共呢，它是做出了一种承诺，就是说，我把土地分给你们，实际上你们就要保卫胜利果实，就要帮我们打国民党、打老蒋。所以国民党曾经在他们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他们也试图搞土改、搞耕者有其田，但是他没有实现，只是到了台湾以后才搞。那么当然这个像我父亲那一代人呢，他们当时1949年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些左派了，他们就被这个中共请到这个北京来这个参政，但是其中有很多人他们是不赞成土改这种暴力革命方式的，包括像黄炎培啊、梁漱溟啊这些人，他们对这个土改这件事情他都很质疑。那我父亲当时呢，是大概在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时候，这个中共就是这个政协，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叫做西南土改工作团，那么他们这一团人由他当团长，去这中间呢，跟这个梁漱溟啊还有其他一些民主人士都一块儿去。梁漱溟呢是自己要求去，他想去亲眼看一看，因为他一直是关心中国的土地问题，关心农村乡村建设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他要去。但是一去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土改是这个样，实际上这个土改就是要大家都沾血，不但所有的农民要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来沾血，实际上就是这些个知识分子他们去等于也是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间去沾上血，变成这个把他们绑架，变成你们就必须跟我们走。所以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当时他们的，我看了我父亲，他是从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日记，这个日记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个土改中间暴行以及他们的不理解。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我看到的，就是当时他是在川东土改，川东这个行署的副主席叫魏思文，那么我父亲在8月10号的日记里头就说，他说某某村加工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修，但是呢他们是追逼财产了，但是其他地主还是已经 并不因此恐怖，还是没有钱了，已经都给把他们的财产都追完了。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及其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扎就是指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玉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粮两担，就只追出了两担粮食，死了两个人。然后这个里头参加土改工作团的这个一个东北军的老人叫于学忠，就是说这个吊何云桥的时候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就是到底这个该不该打。然后梁胜明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变相肉刑何时开始的，包办代替何时开始的，干部有没有暗示吊打，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不理解。而且这个他们这种后来呢，他们这种就是对这个政策的这个质疑啊，就反映上去以后，川东行署当时有指示说是不许打了，但是呢西南军政委员会，也就是当时主管应该是邓小平了，就说呢这个是和平分田，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说群众有这个热情是不能够这个让他们这个不能让他们失望的，所以呢还得要继续打啊。这种情况后来到了这个土改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和那个梁漱溟都两人先后去见毛泽东，就反映这个干部执行政策的暴力，这个吊打的这个致死人命这些问题。当时毛泽东向我父亲解释呢，他说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啊。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的时候，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那句话，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后这个梁漱溟回忆录里也谈到这个毛泽东的一些解释，他就说主要是干部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贫雇农受压很多年了，这个难于控制。他谈到毛的观点就是这个事儿主要是干部执行政策的问题。所以我据我所知啊，当然我后来这两段呢是一个是我父亲的口述，一个是梁漱溟的回忆录，就是不在日记之内啊。但是呢这个我知道在他们工作团走了以后是这个进行了补课，就认为他们搞和平土改可能又重新这个折腾了一遍还算是结束。这个是我从这个日记和这个当时的一些记载和这个口述中看到的话。谢谢。
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家人这个非常沉重的回忆，那么也彰显了这个土改的一些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软埋》这部小说还有土改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土地改革是当时历史时期的一段事儿，这个共产党共产共妻闹革命，土地改革把家法嘛，那个可能是执行政策有些问题。好了，不多说了。
好的，谢谢孙先。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您好。
我认为土地改革对于中国这个几千年这个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种社会改革，但是在改革中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大陆进行的改革和台湾陈诚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吧，这方式不一样，台湾是叫赎买，从地主手中赎买，也没有搞清算斗争，但是这相比起来在大陆的土改呢就比台湾是急的一些，有些政策可能也是属于有一些躲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历史呢这个土地改革
应该值得探讨的是，同样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是吧？进行土地改革，但台湾的土地改革，我认为还是比大陆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它没有爆发阶级的对立，对社会的安定和平转型也是有好处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这个河北的张先。那我就想借着张先的问题，我来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个，在土改之后呢，中共说土改是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就是刚刚张先所说的。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土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它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所造成的后果，还有之后呢所谓的这个人民公社等等的影响。
嗯，当然土改这场运动，是本来就写在共产党的纲领里的。共产党他闹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而这个土地的私有制呢，又被他这个套用马克思的理论，把它称为是封建的这个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尤其落后，所以就要彻底的改革。那么在这个土改过程中，当然就是他采取了个暴力土改，刚才张先生提到，那么这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有本质上的不同。台湾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他是政府花钱把地主多余的土地买来，然后再分给这些没有地的农民。那些有地主呢，他们可以把卖地的钱呢，就用来这个做生意啊，或者投资工业啊等等。那么在他过程，他造成两者区别的一个根本之点就在于呢，国民党的土改，他是承认地主对他土地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就是他要承认你拥有地是正当的，所以我要过来我就得花钱买。而共产党暴力土改呢，他不承认你那个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所以他就要用暴力来夺取，而且还这个把你这个所谓地主这个当成所谓阶级敌人，加以残酷无情的这种这个镇压那么造成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且不说国共两党在这个土改上的一些本质上的不同，那我们看其实很多国家他们就根本土地长期以来就是私有的，很多就是有地主，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也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土改，那经济其实也一直包括像美国都是这样子，他们发展的也是非常好，所谓那种。尤其是把那个中国过去的四九年之前的那种土地制度成为封建制度，更是文不对题。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早在秦汉时间就已经结束。在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头，那个农民，那个就是当长工的佃农，他租地主的土地，这个种地，然后给地主交地租、交租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些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他们并不是农奴。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呢，它和这个所谓这个封建制是根本是两回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共产党它的土地革命，它当然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造成了那个整整这个一个这个一个社会阶层人的一个毁灭，就所谓这个地主这个整个阶层的人的毁灭。那么到了1979年，所谓这中共也对所谓这个摘原来还活着的这地主就摘帽，当时按照北京这个周报的这个报道，摘帽的这个地主就400万。那你想想，他戴上地主帽子，给你画上地主成分，都是以你49年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来定的，那么当然这必须是成年人。你想想，也就是在49年的时候。你必须是很年轻，你才能等到30年之后给你摘帽，而在当时的中年的，更不用说老年的那些地主，除了在运动中被整死的，以及在此后很多这个连绵不断的运动中迫害致死的之外，包括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农民，那当然地主是首当其冲。那么剩下来的还有400多万，那么可以想象，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个被迫害致死的这个地主，那应该说更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而且呢，这个也造成了我们都谈到现在很多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社会，那知道我们都知道，谈到什么儒家等等，那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载体就是所谓乡绅这个阶层。而在构成乡绅阶层这个成分中间呢，所谓地主是占了一个极大的比例，就是没有地主就没有乡绅，没有乡绅就没有中国的传统，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中国的传统社会，所以它是对整个中国这个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一次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它造成的恶果，我想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就是完全清除干净。这可以说是这个四九年以来中国所造成的犯上最大的一个罪恶。和它相比呢，其他的一些各种政治运动乃至于文革那都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好，谢谢胡斌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与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好几位的网友呢，已经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发问了。我们来念几个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董旭，他说呢，现在开始反思以前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有位叫乔哲的，他请问嘉宾，中共消灭了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地主，现在的中共是否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地主阶层呢？还有一位叫 H.O， 他这个问题是来问张先生的。他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共在1949年以解放军布告的名义发布约法八章，其中不仅宣示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并且表明土改要循序渐进，城乡差别对待。请问张立凡先生，农村土地从分田地到入公社，中共是否有违初衷？城市土地的没收是在五四宪法生效之后，这样的行为合法吗？我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
这是一个忽悠了，这个暴力团体他在取得政权之前，他会有很多的承诺，承诺给农民土地，然后承诺又对这个有产业者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在2009年以前，我就提出过这个。2009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我说，中共消灭了这个几百万的地主，但是最终是中共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土地都是国家的，所谓集体所有那是假的，就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又以合作化、什么人民公社化这样的名义。又把土地又重新集中，其实农民到今天他也没有拥有这个对土地的真正的所有权，他只是有使用权。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真正的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执政党自身。所以这个那么再有就是说，我们看他这一系列的前后矛盾的做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其实就涉及到，比如说土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他把土改的打击对象是定为人口的10%，这个是大于那个平时中共搞运动的所谓5%的比例。这个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是83万。毛泽东估计呢有200-300万，然后像美国这个费正清等这个西方学者，他们采用的数字都是超过100万。就我也看到其他相关的资料，比如镇反这种资料，它是对每个地区或者城市，它都下指标，今年要杀多少人，啊，它都是这个计划经济，其实是包括计划杀人的，所以这个。所谓指标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所以你看这个中共这种土改啊，我应该提到另外一位学者，就叫谭松，是一个重庆的学者，他正好在2002年他开始研究这个就是川东土改的历史，走访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这个亲历者，所以他这个材料是非常有第一手的资料。当时他发表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这个专题演讲的时候，啊，展示的这些土改中的酷刑，这个当时有一位这个女教授就听不下去了，要求他不要再，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种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无法一一回答各位网友、观众、听众朋友的问题哦。非常感谢胡平跟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